很快，他和埃尔弗雷德就邀请我们三人到他最爱去的四季餐厅的撞球厅吃饭。我们相谈甚欢，甚至乐不可支。因为餐厅领班，据我所知，他是餐厅老板，不断疾步冲到我们餐桌旁，不仅是要确保一切都让埃尔弗雷德满意，还要告诉他某些特色菜的量不够每人份了。克瑙夫先生在某个时刻，他热情地说，我们刚有少量爱尔兰空运来的蕨菜到货，我想您会喜欢。埃尔弗雷德就告诉他要。即便如此，埃尔弗雷德只要在办公室就会让人紧张，至少我会紧张。托尼待人一向大度，对父辈人物尤其有耐心，经常和埃尔弗雷德在一起。我既不那么大度，也没那么有耐心，对待父辈特别抱有对抗情绪，所以对他总是恭恭敬敬的，希望如此。但办公桌尽可能离他的远一点。只出过一次事，要不是妮娜的智慧，意外可能会恶化变成冲突。当时我们决定，我们的第一本书是约瑟夫·海勒的巨作《我们轰炸纽黑文》。1968年刚入秋，我们急急忙忙把书赶出来复印。保罗·培根已经为这本书设计了一个炸弹标识。所以我们在纽约时报投放的大广告上，开玩笑的在固定放俄国猎犬射标的位置放上了炸弹标识。广告刊发的那天上午，妮娜来到我的办公室，看上去受了惊吓。她给我看她收到的埃尔弗雷德暴跳如雷的便签，痛骂她胆敢玷污她花了一辈子建立起来的克瑙夫品牌历史和美感。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妮娜说话，哪怕是莱昂·西姆金，实际上他对他说话客气得不同寻常。我怒不可遏，不仅是为妮娜，也因为我认为他在干预我们的自主权。我几乎要冲进埃尔弗雷德的办公室让他滚蛋。别，妮娜说，他要用他的方式处理这件事。他的方式就是给埃尔弗雷德回一份便签，大体是说，亲爱的埃尔弗雷德，我把您刚给我的这张便签还给您，我相信等您冷静下来以后，会懊悔别人手里有您一封这么粗鲁的信签。现在您可以把它和复写纸本一起销毁。祝好，妮娜。没过几分钟，埃尔弗雷德就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忙不迭地道歉。妮娜，妮娜，我很抱歉，我没意识到这样写是粗鲁的。显而易见，以前没有人跟他说过，他不能这样行事。我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不再当他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个被宠坏的婴儿。当奶头从嘴里被拔出来就发脾气。这一事件结局良好，埃尔弗雷德认罚，我克制，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了。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类事件。真的，之后的那些年，埃尔弗雷德成了我们的头号支持者。当他觉得什么事情做得特别好的时候，他就在他洋红色的便签本上用有点潦草的笔迹写几句祝贺的话，撕下来派人给我。重要的是，他首先是一位出版人，看到优质的出版，他能够辨识欣赏。当然，我很高兴。有句出自19世纪初一部戏剧的名言说得好，胡伯特爵士的赞扬才是真正的赞扬。有一次在我非常需要埃尔弗雷德帮助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威拉凯瑟可能是埃尔弗雷德最引以为傲的作者，他当年坚持要在合同中禁止出版社发行他的作品瓶装版，但是他去世于1947年，那个时候的瓶装版指的是小开本的廉价瓶装版，但是到60年代末的那个时候，让他的作品以我们当时称作高级瓶装版的形式再版就显得非常迫切了。高级瓶装版这种出版形式是杰生·爱泼斯坦在铁毛图书首创的，克瑙夫出版社效仿他们也推出相应的图书品牌佳酿图书。大多数文学作品的精装版过了当季新书阶段，书店就不再备货，因此当时市场上广泛销售的凯瑟作品，只有他在转到科瑙夫出版社之前，在霍顿·米弗林出版社出的4本书。因为霍顿·米弗林被凯瑟抛弃了， 也就不顾及尊重他的偏好。所以我的安东尼亚和拓荒者到处都有售，但后来的作品如大主教之死就绝版了。我向埃尔弗雷德求助，他马上就明白了问题所在。他找到代表凯瑟已经去世的继承人的律师，他们很快就授权我们出版新的版本。就这样，八本凯瑟后期的作品又重新进入主流市场。换了是我去找他们，他们肯定不理我这个自命不凡的新来的。我对埃尔弗雷德最深的印象是在某次克瑙夫出版社中午大聚餐的一刻。每年总有那么一两次，我们会一起到公园里野餐，人人都会骄傲地带来自家烹饪或者烘焙的食物。这简直是一家美食家出版社。在冬天，我们就聚在办公室接待区大吃特吃，交换各种传闻轶事。说实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做食物，某些人有秘密武器，我的秘密武器是玛利亚。这次我们决定尝点新的食物，从著名的意大利超市和熟食店曼加纳罗买来的六英尺长的潜艇三明治，还有大桶的巴斯金罗宾斯冰激凌。我们自然也邀请了克瑙夫夫妇，他们显然很乐意参加。碰到这种时刻，我就进入了人来疯模式，站在前台接待员的位置，给大家挖冰激凌球装进圆锥形桶里。人们因为糖分摄入过量而兴奋地到处乱窜，只有吃了大量垃圾食物才会引起这种反应。我走进埃尔弗雷德和海伦，问他们想吃什么口味的冰激凌。埃尔弗雷德抬头看着我，平静地说，没想到这里能变成这样。海伦探身过去摸摸他的手。我知道要建立一份强大的新书书目是需要时间的，即使跟着我们从西蒙·舒斯特一起转过来的许多作者快要交新书的书稿了。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马上就做，就是废除这么多年在出版社内衍生出来的许多毫无意义的常规工作。比如每一本新书签下版权后，布兰奇和埃尔弗雷德都各自要求编辑填写一份长得离谱的表格，归档，绿色的表，粉色的表。布兰奇要的表在他去世两年后大家还在炮制，因为没人说要停止。埃尔弗雷德要的表也好不了多少，每天大家都在机械地做许多填充工作时间的无用功。我们还有一个办公室女主任，每天走来走去欺压秘书们，打字快点姑娘们，快点。还有每周有一次例会，资深员工会讨论在版书目中哪些书需要加印，比如说某一本1938年出版的关于美国历史的学术书要加印750册，印制成本宣布后，这本书就在与会者之间传递，大家继续讨论，直到达成一致意见。必须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没有人负责。自远古以来，被吓破胆的克瑙夫人主要干的事情之一就是逃避直接责任，以免天神降怒。我和托尼参加过两次这样的会议，我拼命让自己表现得文雅一点，几乎要成功了。这种会议必须终结，可我不想只是简单宣判他们的死亡。然后我就想到，既然现在是我们在这种会议上说了算，那只要我们不出席，会议也就开不了。想法提出来，大家接受，面子也就保住了。我们到科瑙夫大约一个月后，我请年轻的助理主编开西·胡里根，近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是我亲爱的朋友和不可或缺的同事，贴出一份告示，宣布要召开一个破坏制度的会议，感兴趣的人都可参加。全社的人都来了，一堆规章制度，包括绿色卡片、粉色卡片，就在那天废除了，秘书们不用那么快地打字了。就是在某一次这种敲打灵魂的加印会以后，我完全领会到了克瑙夫出版社的精神。那天我们从内部会议室走出来，发现无论是走廊还是办公室，基本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勇敢的人留下来告诉我们，整个大楼的人都撤出去了，因为楼顶发生了爆炸，一块钢梁飞了下去，砸死了一个坐在咖啡馆窗边的人。 显然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会议太神圣了，不能中断，哪怕生死攸关。